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3篇，题目是“被变化之六”。我对柱子这件事还是有负担。在《创世纪》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在圣经以后各卷里面发展的一个种子。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来看《列王记上》7:13-22，那个是圣经里面关于柱子很强的一段话。雅各的蒙召，雅各的被变化，主要是与柱子有关。在伯特利的梦以后，雅各就立了一根柱子，他回到伯特利以后又立了一根柱子。雅各第一次立柱子的时候，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家。这个就指明柱子啊，不仅仅是柱子，他还要成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列王记上第一次提到殿，先前呢是有帐幕，但是没有殿。在殿的外面最显著的东西就是两根柱子。在列王记上第7有这两根柱子的详细图画。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里面柱子的种子，那现在我有负担来看看旧约以后各卷书里面这粒种子的发展。以后呢，我们要来看新约里面这粒种子的完成。首先我们来念一下列王记上7:13-22。13，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召了来。14，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属拿弗他利自派，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户兰蛮有智慧、悟性、技能，善于做各样铜工。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的工作。15，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柱子高18爪，柱子为12爪。16，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子上，一个柱顶高5爪，另一个柱顶也高5爪。17，柱子上端的柱顶有装饰的格子网和凝成的连锁形成的花圈，一个柱顶有7个，另一个柱顶也有7个。18，他做了柱子，一个网子周围有2行石榴遮盖柱子上端的柱顶，另一个柱顶也是这样做。19，廊子里柱子上端的柱顶径4爪，刻着百合花。20，两根柱子上的柱顶在网子旁边的骨度上按着骨度，每一柱顶有200个石榴，分行环摇。21，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22，在柱子上端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殿的柱子是由所罗门借着户兰建造的。在列王记上7:14，他说户兰是做铜匠的，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东西就好像帐幕和殿都是影儿，都是预表。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切预表的实现。所罗门他是基督的预表， 呼兰呢，他是新约里面有恩赐之人的预表。毫无疑问的，使徒保罗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他是新约的护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的是伸言者，有的是传福音者，有的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有恩赐的人就是元首赐给身体的，目的为就要成全圣徒。柱子不是所罗门直接建造的，柱子是所罗门借着护栏建造的。这个就指明今天基督建造柱子不是直接的，它是借着有恩赐的人建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在有恩赐的人手中，就好像铜在护栏有技能并且有恩赐的手中一样。下面第二小点，两根柱子。按照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五节，护栏制造两根铜柱。在圣经里面，二是见证的数字，这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作为见证。在创世纪里面，关于柱子的思想就是见证。雅各和拉班和解之后，他就拿了一块石头立作柱子，这根柱子就是见证。毫无疑问的，雅各在二十八章立起柱子，他的观念也是见证。在神的灵默示底下，他说这个见证要成为神的家。旧约里面的殿对神的确是一个见证。今天关于教会原则也是一样，按照提前三章十五节，神的家教会就是柱石。这个意思是整体的教会立在地上，向宇宙见证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殿前的两根柱子乃是神建造有力的见神建造有力的见证。下面一点，这是铜造的。现在呢，我们来看关键的一点，就是两根柱子是铜造的。创世纪的柱子是石柱，但是列王记上七章的柱子是铜柱。石头指明变化，虽然我们是泥土，却能够变化成为石头。但铜是表征什么呢？铜是表征神的审判。譬如帐幕门口的祭坛是包着铜，这个就指明神的审判。洗桌盆也是铜做的。除此以外，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也见证基督替我们受神审判。所以在预表上，铜总是表征神的审判。这里两根柱子是铜造的，就清楚指明我们假如要成为柱子，就必须要认识我们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我们不仅仅应该在神的审判底下，也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审判底下。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样，我们必须要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所以被钉，因为在神的经纶里面，我是一无用处，我只有资格死。许多弟兄们他们很聪明很能干，许多姊妹们他们也是很美好，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实际上呢，我们是一无是处，是连一文都不值的，我们只配死。当我们说我们已经被除去、被定罪、被治死，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自我审判。你对自己的判断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回答说，我对自己的判断是一无是处，我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假如以为自己有资格做柱子，那你就已经没有资格了。让我们在这里讲一点尼弟兄设立长老的事情。尼弟兄说，没有一个有野心做长老的人应该做长老。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许多人说， 不要以为你能够做长老，不要有野心做长老。你假如有野心做长老，就永远做不了长老。1933年，我头一次到上海，看见一位弟兄，后来发现他很有野心做长老。倪弟兄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位弟兄那么有野心做长老，所以他就没有资格做长老。谁有野心做长老，谁就没有资格做长老。有的弟兄多多少少可以做见证，这些年间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实行的。我们中间有的人想做长老，他们甚至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找机会来做长老。他们知道某一个地方的长老已经额满了，他们就搬到有缺额的地方去。但是呢，这些缺额呢，只能由没有野心的做长老的人来填补。我们一旦发现一位弟兄有野心来做长老，他就永远失去了做长老的资格。原因就是这样的弟兄不是在神的审判底下的人。我们都必须要说，我没有资格，我是贫穷、罪恶、堕落、败坏的。不但这样，我们还必须要说，主啊，我是这样的堕落、这样的罪恶、这样的败坏，我怎么能够承担长老的责任呢？我没有资格。这个就是童的经历，称义自己，自认为有资格的，这个就是与童无关。一个经历童的人，乃是一个一直在审判底下的人。早年在中国，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稀奇，为什么倪弟兄在这件事上那么严格？最后我就知道，凡是有野心在教会生活任何一方面带头的人，他们都会成了难处，没有一个例外。但是所有对教会的建造真正有益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没有资格带头的人。他们总是说，我不够格，我太贫穷了，我的性情不合适，我还是太在天然的生命里，我不认为自己很好。他这样说不仅仅是在神的审判底下，也是在自己的审判底下。请问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你不要说别人都不好，只有我好。什么时候你这样说，你就了了。主是绝对不会印证你对自己的评价。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是一无是处的。我们都必须要感觉，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并没有善。我们应该说，我什么都不配，只配死。弟兄们，怎么会想到我应该做长老呢？我害怕这种的可能性。我不是在说空话，在过去年间，有一些人说，为什么设立某某弟兄做长老，而不设立我呢？设立他不设立你，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有资格，你的自我认可就使你失去了资格。主绝对不会选以为自己有资格的人。你假如以为你自己有资格，你就与同无关了，你就变成了自制的金子。什么叫做经历同？经历同就是一直在神的审判底下，也在我们自己的审判底下。我们都必须要把这个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说，主啊，怜悯我，因为我在我里面是一无良善。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被钉死的原因。我们假如以为在自己里面还有一点的良善，那我们就是撒谎的人。加拉太书2:20，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也可以应用他在临前15:10的话，在哪里他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林前十五章十节，他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好像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我今天成了什么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凭着我自己，我一无所是，凭着我自己，我绝对不能成为使徒或者供应神话语的人。我比别人劳苦，但是劳苦的不是我，这是神的恩。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同的经历。在预表和表号上，列王记上第七章的两根铜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神的审判底下，并且我们自己的审判底下，我们必须要断定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只有资格钉死的。我这个话不仅仅是对弟兄说，也是对姊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用处，我们必须要看见自己是在神的审判底下的人。一位的长老假如不在神的审判底下，就不能做一个好长老。一位带头的姊妹假如不在神的审判底下，就不能做一位正确的带头姊妹。我完全知道也能够做见证，为着供应神的话，我必须一直在自己的审判底下。我可能只花了很短的时间积极地为聚会祷告，但是呢，我却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审判自己，审判自己的可怜，审判自己的不配，审判自己的肉体和天然。有的时候我甚至叹息说，哎呀，主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够不在肉体里面来供应你的话语呢？你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供应你们我就很好了，不，我太可怜了。只要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在旧造里，我们就是可怜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审判底下来侍奉，并且在自己对神的审判的体认下来尽职。我是一个已经受审判的人，我天然的人，我的肉体，我的自己都已经受了神的审判，我今天仍然在这个审判底下。假如我们有这种的体认，那我们就成了铜了。铜它虽然发光，但是却没有荣耀，相反的，金子发光是有荣耀的。铜的发光呢，表证我们是在神的审判底下。一位长老假如发光好像铜一样，他就是一位受过神审判并且仍然在神的审判之下的长老。他不是为着神的荣耀站立的金灯台，他乃是为着神的审判站立的铜柱。你愿意在神的儿女中间做柱子呢，或者是做带头的呢？你假如愿意，你就必须要在神的审判底下。我盼望圣灵向你们说话，在神的殿里没有骄傲，没有自夸，在神的殿中柱子是铜做，那些背负担子的人是受过审判的人。所有的长老都是受过神审判并且仍然留在神的审判之下的弟兄。进一步说，他们自己完全体认这种的审判，他们认识他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他们是罪恶的，是堕落的，是败坏的，因为在他里面没有良善，他们在神的经纶里面什么都不够格。我能够再三的重复这个话，你知道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有那么多的纷争？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铜，没有神的审判。所有的所谓柱子其实都是木柱。在正当的教会生活里，你承担的责任越大，你就越需要认识你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你不过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一块铜，连一刻你也不要使自己免于这个审判， 你必须要一直体认这个审判，连于这个铜。下面每根柱子高18肘。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五节说，柱子每根高18肘。我们要看见柱围是12肘，18肘呢，这是三个12肘的一半，三个12肘就36肘，36肘的一半就是18肘。换句话说呢，18就是三个完整单位的一半，三个单位是表征那个已经分次到我们里面的三一神。我们假如要做柱子，首先我们必须要审判自己，然后要被三一神充满浸透饱和。当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根柱子是三个完整单位的一半的时候呢，主就对我说了，笨人呢、啊，你不是讲过好几篇信息说帐幕里面的束板每一块宽是一肘半吗？你不是说没有一块束板能够自己站立，必须和别的束板一起站立吗？你没有看见柱子也是这样吗？两块束板怎么样站在一起成为一个三的完整单位，照样这两根柱子呢也是照样连成一起的时候成为三个完整的单位。所以我就说，主啊，现在我明白了，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假如要做柱子，第一你必须要被三一神充满浸透饱和，但是呢，无论你怎么样被神充满，你仍然只是一部分，最多只是一半，你绝对不能完全得着神。在你里面的那位神也在你的弟兄里面，因为你不是一个完整完全的单位，你需要别人来使你完整。所有的属灵大汉都以为他们自己就能够单独成为完整的，但是圣经启示每一个人只是一半，帐幕里面的束板是一半，殿里面的每根柱子也是一半。有的人听到这个话可能会说，你看李弟兄又在寓意化圣经了，就是把圣经啊解作预言了。我假如是寓意化，我就有立场寓意化。圣经为什么不说柱子是高17肘或者19肘？假如柱子是这个高度，还可能寓意化吗？不，如果是17或者19就不可能了。但是我寻求主的时候，主指示我在这一段话里面，12是一个完整的单位，18就是一个半完整的单位。那这个就指明，虽然我们能够被三一神充满，但是神绝对不会将自己完全交托给我们个人。无论我们得着神多少，我们都不是全部，只是部分。我们需要彼此，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总是两个两个出去的，我不是36，我最多是18。无论你有多高，你也必须要知道你只有18肘，你需要别人。你不要说我既完全又完整，你们都需要我，但是我却不需要你们，说这个话是愚昧的。最多我们只能是18肘。有的姊妹他们梦想被神充满，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被神充满，他们绝对不能多过半个单位，他们还是需要别人。下面第五个小点，柱围就是周围12肘。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柱的柱围。列王记上七章十五节说，一根长12肘的线围绕每根柱子。就这语言来说，这一节的构造是十分奇特。这里不是说周围有多长， 而是说一根长十二爪的线围绕柱子。甚至这种的说法还不是逐字精确的翻译，乃是多少有一点的说明。国语和合本是说围十二爪，这个翻译很简单，我比较喜欢。但是呢，圣经没有废话，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一节真实结构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拿一根线来量这个柱围，这个目的是叫我们对于我们在神永远的行政里面与神相调的完整和完全有深刻的印象。七这个数字是由四加三组成的，表征神在今世行动里面的完全和完整，这是四加三。但是四乘三呢，就组成十二这个数字，这个是相乘，不是相加。这个就指明啊，受造之物与三一神调和在一起。这个调和在神永远的行政里面，一定是完整并且完全的。柱子不是正方的，也不是长方的，也不是三角的，乃是圆的，意思就表证它是完全永远的。当我们把铜高十八爪、围十二爪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要成为柱子，第一，必须在神的审判底下，必须要完全彻底并且完整的被神浸透，我们必须要是铜，周围必须要是十二爪。但是无论我们多么的完全与神调和，我们仍然只是一半，我们需要有另外一半。如果有长老是这样，他一定是一个杰出的长老；如果有带头的姊妹是这样，他一定是最优秀的姊妹。这样的人一定能够承担责任。今天我们的问题啊，是我们不定罪自己，反而表白自己、称义自己、称许自己、原谅自己。我们常常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某某弟兄的错，我总是很谨慎的，我没有错。这个就是我表白我们，我们表白自己以后呢，又进一步称义自己或者称许自己。我们无需受试验，因为我们已经称许了我们自己了，在我们的眼中我们自己没有问题。有时我们犯了错，可能又原谅自己，说我犯了这个错是因为聚会太长了，我太累了。我们常常为着自己找出路。我们啊，有四条的出路：第一，自我表白；第二，自我称义；第三，自我称许；第四，自我原谅。甚至我们犯了错啊，还会原谅自己。比如一位姊妹会说，我字打得不好，因为别人有最好的打字机，而分配给我的是最坏的打字机。以往我有过许多这一种的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自我原谅。两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开始很少有一方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请赦免我。相反的，妻子会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丈夫那么厉害？因为他老是迟到，我们结婚以后他的迟到一直困扰我。那丈夫呢，丈夫会说，我的妻子啊，从来不同情我的，我很忙，有一大堆的事要做，我工作那么繁重，怎么能够不迟到呢？这些其实通通就是自我表白、自我称义、自我称许、自我原谅。我们假如天天把这四件事钉在十字架上，那在我们的家里就绝对不会有吵架。我们只是四，如果我们停留在四这个数字还是不够，我们必须要是七， 是四加上三一神，但是加上啊，这个还是初阶，不是完成，完成是十二。要成为十二这个数字呢，我们就必须要被神充满，被他浸透，与他调和。当我们完全被神浸透调和的时候，我们就适合于神永远的行政。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甚至在我们成了十二这个数字以后，我们仍然只有十八爪钩，只有半个单位。我们假如都像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们不会与别人相争，反而会盯着自己说，主啊，我需要你，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活在我里面，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同，这个就是审判，这个就是十二爪，这个就是神人相调。既然我们最多只有一半，我们在神的经纶和神行政上就需要别人。你假如为这些的点来祷告，你就会看见，这个就是那些能够在神家里面承担责任的柱子。下面我们还要来看两个柱顶，在每一根柱子的顶端有高五爪的柱顶。这个柱顶啊，是柱子的顶盖，每一个柱顶的高度不是六爪，不是七爪，是五爪。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在圣经里面五这个数字是指责任。看看你的手，四个手指，一个拇指，目的就是为着承担责任。假如我们只有四个手指，就没有办法适当的承担责任。四这个数字是表征受造之物，一这个数字是表征独一的神。当人加上独一的神，那我们的数字就成为五了。比如十条诫命是分着两组，每组五条，写在两块石板上。十个童女也是分着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所以两个高五爪的柱顶，这个就指明承担责任。你假如说这个是我寓意的解法，那我就要说了，我有立场寓意化，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柱顶是高四爪半或者是六爪，它是告诉我们柱顶是高五爪。两个柱顶合起来就是一共十爪。十这个数字表征责任上的完全，十条诫命，十个童女，这个都是指明完全。所以在圣经里面，十这个数字是启示出人对神责任的完全。我们的十个手指是为着工作，十个脚趾是为着行动，为着走路，这些就指明这一点。下面一个小点，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链锁的花圈。我再说，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连锁的花圈，在列王记上七章十七节，他说到柱顶上有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链锁的花圈，每顶七个。在这里说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连锁的花圈，这个是指什么呢？我参考了很多的翻译本，发现装修的格子网，那就好像格子架，就是一些有小方孔的架子，这些架子呢是用来支撑葡萄树的。另外啊，这一节所说的装修还有这个凝成，这个都含有啊这个设计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装修的格子网就是格子网的设计， 拧成连锁的花圈，就是连锁花圈的设计。我们会看见格子网的设计是什么呢？格子网的设计就是百合花，这个格子的架是为着安置这个百合花的。就说一面来说，这个格子的架是托住这个百合花的网，而凝成的链锁呢，就好像围绕着柱顶外面的花圈。所以柱顶上呢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装修的格子网，另外一个就是凝成链锁的花圈。好了，现在我们来问，这一切表征什么？我们已经看过五这个数字，柱顶的高度就是指责任，而两倍的五就是责任的完全。但是为什么这些柱顶上还有这两个东西，就是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链锁的花圈呢？当我有负担要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主就给我看见，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错综复杂，柱子在家庭教会执事里面所背负的担子和责任，总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底下。我们呢是常常喜欢把这些情况理一理清楚，但是做不到。如果你理清楚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有另外三个更复杂的来顶替。你越想要把这件事理清楚，情况就越不清楚。你越想叫人了解事情啊，就越遭遇人的误会。你不要说昨天晚上某某弟兄不高兴他的妻子，你假如这样说，你就牵连在里面了。我们越想替自己解释，就越使人误会，并且这种误会呢是越过越加深的。经过了多年的经历啊，我现在学到避免误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少说话，有的时候甚至说赞美主这句话都不应该对妻子说，你说了他就会说你为什么那么属灵啊，你不知道你的赞美就在定罪我吗？你赞美主就是说你属灵，我属肉体。你要知道教会的生活是围着链锁的格子网，做长老的是最复杂的格子架和最坚固的连锁。我知道有一位亲爱的圣徒，他有这样一种的观念，他认为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周围的人都应该好像天使一样，他们都应该很属灵，早睡早起，导读主话。如果人人都是属天的话，他就很高兴。但是呢，在地上没有像这位亲爱的弟兄所想象的地方。在许多的家庭里面，有的人谈话直到深夜，早上很晚才起床，可能有的人醒来就抱怨整个晚上开着窗太冷了，有的人就抱怨房间里面太闷气了，叫他们觉得这个透不过气来了。你要知道教会的肢体所面对的每一种情况都是格子网，都是围着荆棘冠冕的格子架子。我有一个大家庭，也是在一个大教会里面，我有很多的儿女孙儿女，还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在台北在 Anaheim， 我都没有办法逃避这些格子网和链锁。一面来说 Anaheim 是很美好，但是呢它也是满了格子网和链锁。连天使都知道我是一直天天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我的儿女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带给我的一切问题， 为我制造出更多的鸽子网。在这一些情况里面，这是我们的定命。我们不光必须要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来承担责任，并且必须要活在其中。下面一个小点，柱顶啊，刻着百合花。我们要在这一种复杂的情况里面来承担责任，我们就必须要在神里面凭信而活。在王上七章十九节他说，狼子的柱顶刻着百合花。百合花表征什么？百合花表征在神里面的信心生活。首先我们必须要定罪自己，认识我们是堕落、无能、不够格，并且一无所有的。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在神里面凭信活着，不是凭我们的所事或者我们的所能来活着。我们必须要成为百合花，凭着神对我们的所事，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所事来存活。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在于神，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教会生活里面怎么能够承担责任呢？在我们自己里面是绝对不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假如是在神里面凭着信而活，我们就能够这样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百合花，不是我承担责任，乃是主承担责任。我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主。我尽职事也不是凭自己，乃是凭主。你们姊妹们，假如是教会生活里面的母亲，你必须要说，我在教会里面不是凭着自己做母亲，乃是凭主。在雅歌二章一节二节，那个寻求主的人说，我是孤中的百合花。然后主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你去想一想，有什么地方在地，有什么地上的建筑师会设计一个铜柱，在柱子上刻着百合花的铜柱顶呢？就着人来说呢，这个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就着属灵而言，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面我们是被定罪被审判的铜，另一面我们是活的百合花。铜的意思是不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是基督。那些成为百合花的人，他们能够说，我如今所活的生命是我因信耶稣基督所活的。借着这一切，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是百合花，是在满了鸽子网和链锁，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负担起那些不可能负的责任。长老不应该说，主啊，把这些复杂的情况挪去吧，反而他们应该期待更复杂的情况。我确信你祷告要减少复杂，复杂就越多越复杂。所有的鸽子网都是百合花长在其上的基础，其实这些鸽子网就是这些百合花的花床。按照这个上下文呢，这里说的凝成的链锁是花圈，这是一种的装饰。但是啊，这种的装饰是相当复杂的。当我到你的家里来的时候，不要盼望那里每一件东西都是清楚简单的。 你假如跟我同住一些时间，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复杂很可以抱怨的地方，但是呢，这一切就是我的家之所以美丽的地方，因为啊，这个是花圈，是冠冕。每一位长老都是盼望教会生活是清楚明白，就好像中国人的豆腐一样，每一块都是切得方方整整的。他们要教会里面每一件事都是准确美好，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好像这样的话，那个是墓园啊，坟墓。正当的教会生活就好像安德罕的教会生活，是装修的格子网，是凝成的炼烁的花圈，这是长老们完全承担责任的地方。我这样讲不是单靠研读经文你就能够懂得的，乃是靠着我们在经历的光里面来解释的。下面一个小点，两百石榴。王上七章二十节说，两个柱顶的骨肚上，骨就是打鼓的骨，肚就是肚子的肚，两个柱顶的骨肚上挨着王子各有两行石榴围绕，两行共有两百。哈利路亚，两百个石榴啊，你看每个柱子的顶周围有一个突出之物，就好像杜甫一样，这些东西围绕每个柱子，这些的古符有两行的石榴，每一行是一百。这个就指明生命丰富百倍彰显的加倍。假如你每天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担负责任的长老，你会看见他们在哪里是彰显石榴，就是生命的丰富。所有的抱怨，所有的不满，所有找麻烦的电话，最终就会形成了一个满了石榴的吐出物。你看这是何等奇妙。下面一点，柱顶镜视角，镜就是直径的镜。第十九节说，每个柱顶的直径是视角，这个指明柱围圆周是十二角，这个数字是四乘三组成的，柱子的周围是十二角，但是柱顶的直径呢是四角，这个就好像是柱子同柱顶是四，这个数字就是受造之物人类，但是三一神使他们加倍，他们与三一神相调和，至终就成了十二这个数字。你把这一大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就还是那些审判自己、定罪自己、看自己是无有的人，他们假如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是完全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凭自己，乃是凭着神活着，那至终呢，他们不是彰显他们的能力、资格、聪明、领悟和智慧，他们乃是彰显石榴，也就是彰显两百倍的生命的丰富。最后一点，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两根柱子的名字，一个是亚金，一个是波阿斯。亚金的意思就是神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其中有力量。这两根柱子立在廊前，他们见证主要建立他自己的建造，并且真正的力量 是在建造里面，就是在今天教会的建造也是做这个见证。接着列王记上第七章这幅图画的细节，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建造里面成为柱子，就是审判我们自己，凭信而活，承担责任，并且彰显生命的丰富。